洞察时事，一览风云，品读《论语》，慧眼看世界。
前几天，天气预报说我们山东省的最低气温会达到-20°C。对于我们山东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温度了。还好，有天气预报，大家并没有惊慌，因为已经做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心中有数，生活不慌。说到这里，我就在想，生活中让我们慌慌的时候还是挺多的，不开心的时候也挺多的。以此类推，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永远不慌慌，还总能高高兴兴的呢？据我所知，我们这个节目的主人公孔子就从来都不慌慌，而且自在自得。别说在家里没事儿待着的时候了，就是遇到了危难也非常的淡定从容，甚至可以抚琴而歌。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是不是也能学一学呢？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品读《论语》，我是主持人溪水，节目嘉宾孙立福先生。
孙立福先生，中国汉字智慧及古篆书法传奇人，在学习和解读国学经典文化方面颇有造诣，中国关工委公益导师，十年来进行公益讲座数百场。子之焉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
焉居就是安居嘛，这个焉训为安，安定的安。
哦，有人解释为闲居，闲适的闲，闲的没事在家待着的时候。
但是我说的安居包括闲居，闲居不包括安居。子之焉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这个深深和夭夭啊，我查了一下啊，它是做的一种体态，一种行为方式透射出来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吧，他穿着一个睡衣，穿着一个小小的草鞋啊，甚至光着脚吧，在席子上光着脚，这也是深深如也，
就是很自在、
安适嘛，放松一点，舒服一点嘛。
深深，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深深如也？深深的样子，
深深的样子就是伸直了。它是上边这个露头，下面露头嘛，两边出头，
舒展的样子，
舒展开就是两边出头嘛，不是蜷缩在那里，
很舒展的样子，
很舒展的，就是伸伸。
夭夭如也，
夭夭呢，伸伸是一种静态，夭夭是一种动态。夭夭是指行走，伸伸是指坐卧。
这个妖呢，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妖怪的妖哈、
不是妖怪的妖，
去掉女字旁、右边的部分。
妖本身这个字啊，就是人呀、甩开手脚行走的一种状态叫妖。甲骨文、金文里面都有这个字啊，尤其是小篆画的太形象了，就一个人甩开大步，甩开手，
也是很舒展的样子。
舒展，要舒展开吗？
那和这个深深不都一样了吗？
我不是说吗，行走坐卧，行走坐卧，
一个是静态的，
深深是坐卧，夭夭是行走
啊。不管是行走还是坐卧，它都是很舒展。
太对了，它的安居啊，是行走坐卧都是一种安详，如也嘛，自如的意思嘛。
那孔子在家里的状态和一般人在家里的状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哎呀，我就说迷信嘛，仍然是迷信孔子。竟然有人啊，有人说为了把这个孔子尊为圣人嘛，哎呀，把孔子夸大的不像话了啊。比如说有人说把这个深深如也、夭夭如也也理解为穿戴整齐，不随随便便，而且是什么整饬之貌，就是齐整。
应该不会的，
绝对不是，因为他是迷信，他认为一个圣人、一个老师、一个先师，他在家里也不随便。这人就这么解的啊。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在家里也很严谨，有可能是他拿自己的心揣测孔子。
所以说啊，这就带来另外一个事儿，就很多人骂儒家嘛，
是啊、
说是老古董
太束缚了嘛，
老古董穿的戴的行走坐卧都是拿着架子端着那一套，是不是啊？看在眼里就是讨厌， 假模假式。但是呢，我们从这儿来看呢，整个的就像一幅画，山水画。哎呀，这个山也美，水也美，一出留白。这出留白呢，就给人无限遐想。我认为整个《论语》为什么有这句话，就是对于整个的这个《论语》的起到一个什么留白的作用。就是老师啊，他有一个身教和言教。比如说我们到了第十篇，整个的就是身教，不说话。一个智者他不能是忙乱的，整天慌慌张张，忙不过来，天天就是鸡飞狗跳，忙完这个忙，
其实很多人在家里
累死了，
我觉得还是很忙忙张张的。人在家里心不在家里，还在想着别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在家里要么就很无聊，百无聊赖，要么还是急急躁躁的，因为他要牵挂很多事情嘛。人在家里，但是工作上的事情，生意上的事情你还要想啊，所以那时候心里并不安乐，也并不舒展。
我们可以用一种人的情怀来形容这件事情。情怀是什么？情怀就是当人受伤以后能够找到这一个地方，利用情怀来休养生息。那么孔子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我们一般人一定要学会这个，你要有一个爱好，你要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机制。你不管再多么艰难困苦，或者是你再怎么样疯狂张扬，你都要有一个平静下来进行反省，或者进行一个修身养性，最起码自己的疲劳要有慢慢恢复吧。如果不这样，人绷着没有情怀，那要垮掉的。
你说到这儿哈，我想起了一个禅宗的公案，就是有人问大珠慧海禅师是怎么用功的。那么这位禅师呢就说，我呀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方说，大家都是这样的呀。大珠禅师就说了，不一样，别人啊吃饭的时候是不肯吃饭，百种虚索，就是各种需求都有，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我就觉得，虽然都是吃饭，都是睡觉，都是在家里待着，孔子在家待着和一般人在家待着应该也不一样吧。
我就说嘛，要有一种情怀嘛。我相信孔子这种深深入眼，遥遥入眼，还伴随着一种弹他的心爱的琴，抚琴，抚琴在什么歌唱歌颂，唱那个各个国的风，他一定是要这么做的。如果不这么做，他老人家怎么能长寿到70多岁，相当于现在人活到100-200岁啊。这个情怀是一种生命状态，尊重生命。我们说禅师所说的话，禅语，它都是一种智慧。他用这种普通的行走坐卧日常生活皆是一种智慧，这叫公案或者是禅理。一定要记住，就是深深入眼，难道孔子一直是深深入眼吗？遥遥入眼，孔子一直遥遥入眼吗？不可能的。
他也有生气的时候，熊宰我的时候，但是他是能提得起放得下的。熊完了吧，他就不会老是想琢磨这件事儿，回家就放下了。
当然了，一个老师如果在课堂上批评学生，哎呀，批评的头昏脑胀，他回家以后还头昏脑胀，那还叫老师吗？早就累死了。是个老师，是个老师类似。
包括你看孔子，他的很多学生像颜回啊、仲弓啊，都死在他前面。子路他也很难过的。他如果老是沉浸在那种情绪里，那就不是孔子了。
哎呀，这是天命，富贵在天嘛。我们说禅师和智者，跟孔子有什么关系？我只能说，都是一种状态，这是一种让大家都应该体悟到里边一种什么样的智慧，我们应该学什么。
就是他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吗？
第一，工作和生活在那个时代都是一回事儿。孔子上课就在这一间屋子，上完课席地而躺就是卧室，简陋啊，都坐不进来啊。但是这就是我的状态，你们愿意学就在这学，不愿意学也就这样。我教完了课，你们在这看着，有人这个露一头，有人看一眼，我该深深如就深深如，该摇摇如就摇摇如，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教完课了，是吧？他天天如此，上课下课和学生生活 通通在一起啊、
哦、通通在一起。他不会说上完了课之后哎呀把我累死了，累成了一滩泥了。有些朋友真的是这样，上完班之后哎呀上班还能提着一口气，觉得还挺有精神的，回家之后就摊成一滩泥了，就觉得累得不行了。孔子会这样吗？
他肯定不会这样。但是你刚才说这种状态呢，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状态。如果是一个人一天这样做可以，如果天天这么如此就不行。安居是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什么？它是一种智慧。没有这种智慧，他能参悟了这么大的治国安邦的方略吗？还设置这六项实践课程啊，走访了这么多国家，还有这么多年的教学。
那你说这孔子在家里这种状态也是他个人智慧的一种体现？
一定是的。
子之焉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
您说子之焉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是一种智者在家的生活状态。我就想起了孔子在去楚国的路上的时候，他是被围困在了陈国的郊外，就是陈国和蔡国之间，七天没有米下锅，很多弟子都病了，子路都急眼了，
对，
非常生气的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道德高尚的君子也能落到这般田地吗？孔子呢，在那里虽然七天没米下锅，大家都饿得不行了，但是他还能够天天的弹琴而歌，非常的淡定。你说他的这种状态和我们今天讲的深深如也，夭夭如也有相同的地方吗？
这个是一个极端的对比了。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孔子呢大约63岁左右吧，他这个周游列国啊已经尾声了。在之前呢，孔子当时是60岁，遇见了司马桓颓，孔子讲课在一个大树下，派人把这个树拔了，威胁孔子他们，这是遇到了一难。在第9篇的第5章，子谓于匡，这个时候孔子呢是56岁，刚刚开始周游列国的行程，也就是说这个7-8年当中，孔子在陈绝粮之前已经遇到过2次磨难了。这2次磨难孔子啊都用一句话，其如欲何，就是桓颓其如欲何，匡人其如欲何，欲就是我呀，这些所有的人包括司马桓颓还有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么好，不在乎的那么信心哪来的？包括最后到63岁了啊，周游列国之路啊都已经是常态化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其如欲何了，不必用这种话来给弟子们打气了，因为弟子们都认可了，天命不丧，吾辈不荒，就是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天命在兹，斯文在兹，老师已经担当起这个使命来了。我们这2、3姊妹同学们吾辈们慌什么？没有什么可慌的嘛，对不对？只有子路看看老师还有什么豪言壮语来给我们打气呢。孔子恰恰在这个时候什么呢，深深如也，夭夭如也的一个状态。
孔子在被围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米下锅，都吃不上饭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淡定，他不是装出来的那种淡定，故作镇定，他是由内而外的一种镇定，是吗？
对呀、啊。
可不可以说，就是孔子无论在家安居的时候，还是被围困在陈国、蔡国之间，或者是以前在遇难的时候，都充分地体现出了一位君子、一位智者的状态，是吗？
太对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君子智者了，是一个懂得大道的超级智慧者，他是一个人类思想觉醒的先驱啊，他已经把什么该苦恼、什么不该苦恼的本质啊参悟透了，天命都在保护我们了，认识到终极的意义了，那还怕什么？
就是说他已经通达天命了，
绝对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儿，就叫乐天知命，懂得天命之后他就无忧了，是这样吗？
对， 那肯定的，就像一个人得了道的人，你想想他有什么忧愁呢？谁能忧愁得了他呢？
就是说懂得了大自然或者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知道了自然规律是什么，就一切都通达了，他就无忧了。
对，比如说春夏秋冬，比如说我们马上面临的济南也是前所未有的，我长这么大我都没经历过零下二十几度啊，在现代的天气预报有这个科学论证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慌，因为它有一个自然规律告诉我们很快就能过去，它是怎么造成的这么极寒的天气，它有多长时间它能过去。如果说在过去没有掌握科学天气预报或者是天象学说的人，他没有在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会冻死、饿死、遭受各种灾难，他就认为是天怎么样发怒了，
对，就慌乱了是吧？
对啊，他睡起觉来以后自己推不开门窗了，为什么门窗都被冻住了？你说说他会不会想，哎呀天灾呀，哎呀难呀，大难临头了，他有这样的妄想那样的妄想，就穷则思滥矣。我们幸亏有这种早早的把天命天道识破了的这些先驱们。
对，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现在有天气预报，我们早早就知道要降温了哈，所以提前大家心里有数了，就不慌了，所以呢每个人都会很淡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了。那孔子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天命是什么，自然的规律是什么，整个社会会往哪个方向来发展，他了然于胸，所以他不慌。
对，孔老夫子他也知道了他周游列国这一路上自己该做的是什么。有人说，哎呀，惶恐如丧家之犬，然后到哪个国家游说推销他自己的科技护理的主张，然后呢那个人家都拒之门外，都不理他，没吃的没喝的，遭这个难遭那个难。其实我认为孔子在一开始说有这个状态是对的，但是呢到了中后期以后就不是了。因为中后期啊，孔子就很淡定了，淡定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老人家已经是在沿途啊，在做一个编纂六经的工作了，他认为这个工作是最紧要最紧迫的，而那个游说什么诸侯王啊，推销他的什么科技护理，一定要执政，一定要改变这个历史潮流，反而是次要的。他就知道自己的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做的这件事一定是有效的，一定是比他被拒绝这个表象更重要更长久。他认识到这个以后，你说他是不是深深如也，遥遥如也，很淡定的？
是啊，不过他在一开始周游列国的时候，那不是子谓于匡吗？在匡地被围困的时候，
对呀、
啊，啊，他那时候也很淡定，也很从容，就是说也很笃定。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文王寂寞，文不在兹乎，匡人其如于何？就是说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文化不还在这里吗？这就说明老天啊不会把这种文化断绝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断绝的话，这种文化就不会由我来继承了。
是的，
所以天现在没有把这种文化来丢掉来丧失、既然这样的话，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孔子已经知道了自己是有使命的。
是的，斯文在兹啊，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在这里这个文啊讲得很清楚，就是孔老夫子认为通过先周西周啊，一直流行到他这儿已经600年了啊，礼乐文典制度。虽然制定这个文典制度的人，比如说周威王、周公都不在了，但是文还在呀、我可以100%的说，孔老夫子在这个时候，他车上、他的马车上啊、他的牛车上啊，已经放了许许多多他搜集到的文，也就是说文典，比如说一些竹简，比如说《尚书》、《十五国风》后来的《诗经》，包括这个《仪礼》啊、《周礼》啊，都在车上，那个竹简一捆一捆的都放在那里，文不在之后。实际上他这个文不在兹乎并不是说眼中无物空空的跟学生说，我认为这个东西啊，我们要还原一个现实的话，来个情景再现的话， 孔老夫子指的就是他搜集到的这些，甚至从鲁国带出来的一些文典制度。
孔子曾经说过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你像他在匡地这个地方被围困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六岁了，他五十岁而知天命的，那确实从他的表现上真的是知行合一哈。他说五十而知天命，而他被围困在匡地的时候他非常的笃定，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天命在哪里了，所以即使被围困，即使遇到了危机，他一点都不慌张。
不慌，这有什么可慌呢？有天来保佑着，你慌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知命就是一种智慧，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一种智慧。
那么刚才徐水老师说了个五十而知天命，你知道为什么说五十吗？
不知道啊。但是在五十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吗？
哈哈，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读完了周易了。
哦，五十，对，五十的时候读了周易，所以无大过是吗？
他已经是从老子那里取得了真经，所以孔老夫子认为自己呢已经对于人世间规律他十分清楚了，他不迷信了，所以他说知天命。
因为孔子知命，所以人家能够在任何时候都非常的笃定，非常的淡定，非常的从容。作为普通人，我们看到孔子这个状态，我们也很想向他学习，我们也非常想在遇到任何的困难困苦艰难的时候也能够像孔子这样的深深如也，遥遥如也。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说，听我们山东经广的徐水老师和孙老师主持这个品读论语节目，先破除迷信，就是说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孔老夫子都不累，因为他知天命了。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眼巴前儿这些学生，包括自己马车上拉的这些竹简是为谁，是我们要做什么事业的这个使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把你应该自身的啊素质、自身的品德方方面面把它搭配好，做事先做人嘛。搭配好以后，哪怕你做一个外卖小哥，你哪怕做一个了不起的大老总，家财万贯，几十套房子，还有正在租房子正在奋斗的年轻人，你们啊都是各在其位，各做自己的生活，都要在这里面有希望，有一种自己的天命。这种天命就是说不服输，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获得的财富都是奋斗来的，你要认可这个就对了。
那就是普通人要知道这个命就可以了。那孔子的命呢，他知道是在自己那些马车上牛车上的典籍中，在学生身上那是他的天命是吧？
对。
那么我们普通人呢也有普通人的天命，比如说在家里做好家长，在单位上做好工作人员，送外卖的把外卖安全的送到，自己也要安全是吧？
是的。
这就是普通人的命，安于自己的命。
白安于自己的命，安于自己的天命，不迷信。
但是智者的生活状态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像孔子真的不一样是吧？
最起码各安其命的话，你的烦恼肯定就少啊。
从容淡定自在，这是孔子的常态。孔子非一般人，可这种状态普通人也很向往，普通人也能做到吗？只要心向往之，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当然也可以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用孔子的话说，那得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总能淡然而笃定。天生得于鱼，环颓其如于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于何？我深深地知道我的天命所在，他们是拿我没有办法的。孔子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不慌。要是用孙老师的话来说呢，生活得有情趣，有一点爱好，弹琴唱歌也好， 养花弄草也好，朋友相聚也很好，都能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生机勃勃。要是我说呢，一定要给自己定好位，自己要什么，自己生活的重点是什么，应该在哪件事上花功夫，一定要清清楚楚，并为此而努力。前几天和一位老同学聊天，他说让他一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孩子有出息，因为自己的孩子打小学习就很好，为此他调动了工作，把家从县城搬到了城市，平常也非常注重孩子情绪的安抚和疏导。他的女儿拿到博士后学位之后呢，现在在北京安家落户了。当然，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孩子的情况也不一样，这也不是我们比较的标准。我们要做的是找对自己的位置，不盲目攀比，不随波逐流，不被外境诱惑，情绪不被扰动，心灵就得到了安顿，心安才得自在。上期节目，孙老师谈到了他自己人生选择中的舍与得，在舍与得的选择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安顿好了自己的心灵。懂得舍得二字真的很重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但不是蛮干，积极向上，努力进取，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好目标和方向。我们也可以用更高大上一点的词来表达，那就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以此类推，实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幸福梦，不仅小日子要被安顿得妥妥的，心灵也要被安顿得妥妥的。让我们的心灵有力量，一切都会变得妥妥的，美美的。祝福大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亲爱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节目嘉宾孙立福先生，节目撰稿主持溪水，品读论语节目首播每周日21:30，重播每周六21:30。品读论语已上传齐鲁网、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欢迎查找收听。